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在空中和您再相见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七集的播出。首先让我们先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的彭弟兄。彭弟兄您好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和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中一同来分享创世纪的内容。
是，那彭弟兄，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神坐到人里面做生命。
哎，这是一个了不得的题目，更是一个解开万物存在谜团的答案。
哦，
为什么神要创造天地、日月、星辰，创造山川、江河、植物和动物呢？
是啊，那为什么神要创造人，创造你和我呢？
原因呢，就是神要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。
彭弟兄啊，那您说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人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咯？
当然不是，因为人活着还有一个最高的目的，就是要把神盛装到人里面。人有了神圣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。
是，这实在太好了。
是，
我们人有了神的生命就有了真正的价值。
Amen。
好，现在我们就一同来享受今天的信息。
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最后的部分。创世纪头两章虽然是非常的简略，但是里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项目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头曾经指出过，在这两章里头几乎每一项都是神真理的种子，这些真理的种子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并且看它的发展。圣经里头神圣的启示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属灵的事，这些属灵的事是奥秘的，是非常抽象的，一般来说我们人不容易领会的。由于我们了解这些事的能力有限，神就将他的神圣启示用一些图画，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出来。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用这种寓意的方式所写出的。在这一章里头一切的项目都是比喻。就人来说，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是很容易明白的，因为这里头说到一个婚姻的故事。亚当已经创造出来了，但是亚当还没有妻子，所以神就给他预备一个妻子。我们如果读完了整本圣经就会领会到，在创世纪里头第二章的婚姻 实在是一个比喻。我们有什么把握这么说呢？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4章，您可以看到神告诉他的百姓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人的创造者是人的丈夫啊，这就是说出在宇宙中独一的男人就是神的自己。神所造的男人实际上不是男人，都是女人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究竟是女性呢还是男性呢？实在说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性，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都是这个宇宙妻子的一个部分。那位造我们人的神是我们的丈夫，神是造我们的神，然后他成了我们的救赎主，现在他要做我们的丈夫。神是我们的丈夫，这个观念到了新约就彻底的得到了发展，也得到了解释。虽然有许多人认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教师，有的人把他当作救主，但是您知道吗？在四福音书里头也启示出主耶稣是新郎。约翰福音第3章29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那位来迎娶新妇的新郎。有一天约翰的门徒来见主耶稣，问他说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呢？主耶稣的回答启示出他自己就是那叫人喜乐的新郎。主耶稣问这些门徒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的人怎么能够哀痛呢？另外使徒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妻子，基督是丈夫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，保罗说，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基督的妻子。到了以弗所书第5章，保罗讲到婚姻的时候说，人要和妻子联合，二人要成为一体。而且婚姻是表征那宇宙中极大的奥秘，这个极大的奥秘用婚姻来代表，就是说出基督和教会。在创世纪第2章的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按照寓意可以说亚当就是基督。我们看到了创世纪第2章的亚当，我们就看到了基督。基督是用亚当做预表，那么夏娃表征什么呢？表面上来看，夏娃是个女人，是亚当的妻子。但是我们如果有以弗所书第5章属灵的意象，我们就会看见在伊甸园中的夏娃乃是教会的预表。我们需要有这样透视的眼光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创世纪第2章发生在亚当身上的事就是基督的经历，那些发生在夏娃身上的都跟教会有关。所以在寓意上，亚当是基督，夏娃是教会。
彭弟兄，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了人之后地上第一个婚姻的故事啊。
是，而且啊，这个婚姻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平淡的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奇妙丰富的意义呢。
对啊，今天倒是有个观念让我觉得是非常的富有启发性的，那就是神是我们的丈夫。
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启示。通常我们都是觉得神和人的关系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人都是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， 大而可畏的，我们啊好像只能远远的向他下拜，要不然呢就是对他敬而远之，我们一点呢都不觉得神是可亲可敬或者是甜美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特别是从亚当和夏娃这幅图画，我们很明确的可以感受到，原来这一对夫妻所表征的就是神与人之间那个甜美而永远的关系。
哦，在这里神与人之间有一个甜美而永远的关系啊，感谢主，神的话真是奇妙，我们也实在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才能看见神和人这个宇宙的罗曼史。
是，
这个故事对我们原来是这样的切身，又充满了神圣的意义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再听下一段的信息。
关于圣经中的寓意，我们可以用一个人的照片来看就清楚了。比方说，我这里有一张某某人的照片，我拿这张照片给您看，问您这是谁，您如果说哦，这是某某人，不错，这是某某人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因为这只是这某某人的照片，并不是这某某人的本人，这只是他的照片而已，上面印着他的样子，给您一点印象，这个人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。同样的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我们借着亚当，借着夏娃的预表，我们就看见了基督和教会的寓意和照片。我们仔细观察亚当和夏娃的图画，就能够明白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。我们如果仅仅谈论基督和教会，一般人很难领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人如果看到了一幅图画，他就会非常清楚，一幅图画可以节省下许许多多的文字。我们如果要用许多的话来描述某某人他长得什么样子，就是我们说了许多，人还是很难以想象。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人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，人对他就立刻清楚了。虽然照片不是本人，但是至少您对这个本人就有一些认识了。神用创世纪第二章的亚当和夏娃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了基督和教会明确的启示。没有这一章里头的图画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基督和教会究竟是什么关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。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揭示了两件大事。创世纪的第一章启示出神永远的目的，就是要借着人来彰显他自己，并且神要人做神的代表来管制。人的被造是为着彰显神、代表神的。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，就显示出神要达到他目的的方法。神有了一个目的，但是他必须要有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。神的方法乃是借着生命，神要进到人的里头做生命，为了要达到神的目的，好叫神能够进到人的里面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此外，创世纪的第二章也启示出神的手续包含了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神造了人作为器皿，这个器皿好来盛装神做生命。人做器皿，神做内容，神就是这器皿里头的生命。人盛装了神，就能够凭神而活，来彰显他，也来代表他。这第二个步骤就是神 把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。我们看到了，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自己，神把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，就是指出神要人接受他到人的里面，好叫人为着教会的建造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。第三步呢，就是把神做到人的里头，作为生命。神怎样能够把他自己做到人的里头做生命呢？感谢主，在这里亚当和夏娃的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看，神为了要造人，要为他自己这位宇宙的丈夫寻找相匹配的妻子，是多么的大费周章，是吗？
是的，神创造天是为着地，因为天下雨滋养大地。
是，
神创造地是为着人，因为地生五谷滋养人，
嗯，
供应人一切的需要。
所以啊，彭弟兄，你看，神在创造人之前，早就预备好了一切人生存必备的环境和条件啊。
从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真是爱我们啊。
对，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。从神对人的爱里面，我们还要明白神心头的愿望是什么。
神心头的愿望就是要人接受他的生命，
是
彰显他并代表他。
对，彭弟兄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真是觉得人的价值是非常崇高的嘛。
对，我们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着神的生命，有正确的代表和彰显。
Amen。
神造了天是为着地的，神造了地是为着人的，神造了人，人是为着神的。神还在人里头造了一个灵，叫人可以借着灵来接受神，用男人来预表神，神自己是这个真正的宇宙丈夫。这个丈夫为他自己要寻找一个妻子，所以在亚当被造好之后，神就说话了。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来做他的补满。虽然人是完全的，但是不完整。就好像说，一个人的头是完全的，但是这个人只有头没有身体，他就不完整。我们可以比方说，每一个人都好像是那半个切开来的西瓜，这个人只有一半，所以他不是完整的。要把两个切开一半的西瓜合起来，那才是一个完整的西瓜。同样的，夫妻两个就好像是两个一半的西瓜，要把这两半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体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要结婚的原因了。因此，当神看亚当的时候，神好像在说，亚当啊，你虽然是完全的，但是你只不过是一半，你太孤单了，我要给你造一个补满，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。男人是神那真正宇宙丈夫的预表。神在没有得到他正确的人之前，神是非常孤单的。神说亚当独居不好，其实是说他自己独居不好。虽然神是绝对而永远的完全，但是神不完整。说神不完全是亵渎神，我们的神是永远完全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神再完全，没有教会，神就不完整；没有教会，神就好像一个丈夫没有妻子，也就好像头没有身体。所以，当神造了一个完全像他的亚当，然后指着亚当说：“ 你呀，独居不好。神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自己不完整，神自己独居不好。亚当需要一个妻子，这就说出了神需要有一个补满，神需要有一个妻子。神先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，也造了空中各样的飞鸟，然后他把这一切带到亚当的面前。亚当给一切的牲畜，还有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，但是亚当在这些动物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做他的妻子，做他的补满的，没有一个是配得上亚当的。亚当在这里似乎说，这些都离我太远了，他们不像我，我怎么能够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作为我的妻子，做我的配偶呢？亚当为各种活物起了名字之后，他很失望，在这么多受造之物当中，居然没有一个是可以跟他相配的，可以做他的妻子的。但是神很清楚，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。于是耶和华神先叫亚当沉睡了，然后他从亚当的肋旁取了一根肋骨出来，用这一根肋骨他建造成为一个女人，并且把这个女人带到了亚当的面前。当亚当从沉睡中醒过来，他睁眼一看，看到了夏娃，他就说了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啊，以前我所看到的都是狮子，是马，是鸽子，是乌龟，但是这个女人是我的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这是我的另外一部分，这个是我的配偶，她完全可以跟我相配。当亚当和夏娃联合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一体，他们成了完整的一个。因此我们能够看见，妻子夏娃是丈夫亚当的补满。亚当如果没有夏娃，他就不是完整的。夏娃是从亚当里出来的，然后又归给了亚当，使他们两人能够成为一体。夏娃如何是亚当的补满？同样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补满。按着寓意来说，基督教里头有许多东西都不过是马，不过是乌龟，不过是牛，不过是鸽子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出于基督的，都不能够跟基督相配的。弟兄姊妹，只有那从基督重生，凭着基督活着的教会，才能够够资格跟基督相配，才能够做基督的补满。当基督看到这个真正出于他的，他必定会很高兴地说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了，是我肉中的肉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您看，一幅图画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啊。
是，当我们看到神如何创造天地，又是如何创造亚当，然后我们又看见亚当独居不好，神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夏娃。
是啊，你看，这就是一幅图画，说出了神的心意。
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个妻子做他的补满。
神这里还说亚当独居不好，需要一个配偶。其实啊，这是神说出他自己独居不好，是不是？
这预表神自己需要一个配偶做他的补满。
所以咯，神如果没有得着人做他的匹配，他就若有所缺。
听众朋友们，您也许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。神不是大有能力全丰全足的吗？
是啊，
怎么他还会若有所缺呢？
其实啊，这正说出了神的渴望，他巴望要得着人 做他的匹配，成为他的补满呢？
这也可以看出神是何等的爱人。
是，
想想看，你我这样渺小的人，
是，
竟然要做神的匹配，要成为神的补满，这实在是你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嗯，这啊，也是神创造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存在的答案。
嗯，但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明白神的心意，成为他的配偶。
是的，也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一般让神心满意足的人。冯弟兄，您看，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。
是啊，
让我们一同的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经历神做他们的生命。谢谢彭弟兄。
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